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再继续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从第12节开始讲到上帝的创造。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上次看到满天星斗是多久以前了？或者说你有机会去天文台看到他们介绍天上这些的星星、月亮、太阳等等的，那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敬畏。我就想到我有大学同学他是研究科学的，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有一次呢，他就跟我讲说，赖建国，我们这些研究科学的人越研究呢越觉得自己很渺小的，跟那些读人文科学的不一样。其实他前面那句话我是赞成，后面那句话呢就不一定。有很多读人文科学的人也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像什么呢？好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去旁听一门课叫做中国美术史。我们的老师呢就带给我们看到说，人要有一个美丽的眼睛，然后呢才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如果我们缺少那种美学的眼睛，没有受过训练的话呢，其实看到美的世界也是不知道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宝贝的呢，就是在他上课的时候中间也曾经介绍，讲到说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这些人做图画呢跟西洋的这个图画有一点很不一样。你看在西洋图画里边呢，若画一个人，人就在正中央，然后后面呢再有那个背景呢，讲到一些的风景啊等等。但是在中国的图画里面的话呢，你去看到像这个西山行旅图，在那么大的一个画面里面，就是看到整座山像一个高大的那个山壁一样呢，就是占据了整个的画面。但人在哪里呢？人在那个画的那个最角落里面，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个角落那边啊，这样慢慢的缓步就行过去。在那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人真的很微小的，因为真的在整个创造的宇宙万有的面前呢，我们人越发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渺小渺小。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讲到跟创造有关的经文，好像说诗篇第八篇，你会想说他观看上帝指头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是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像诗篇第八篇，想到上帝的创造，看到我们人竟然受到上帝的眷顾，在这个里面是何等的荣幸。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12到第31节里面讲到无比的救主，特别呢就带领我们从创造这个角度来看到神的作为。整个的信息重点呢讲到神全能全知，万物都不足以与他相比，他创造天地更要救赎选民。所以这位创造的主，他不只是创造宇宙万有，他也创造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而且他的创造呢更是借着他的救赎来完成。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12到第14节讲到他满有智慧无法测度，15到17节讲到他极其广大无可比拟，18到20节讲到他乃是真神无从发明，21到24节讲到他才是君王无人能够向他挑战，25到26节讲到他创造万象无一遗漏。那我就逐段跟大家来做一点的说明。第12到第14节讲到神是蛮有智慧的，是人无法来测度的。在这里呢第12节讲到一些的工具好像说用人的虎口来量苍天，用那个升斗来量地上的这些尘土啊等等，或者宇宙中的尘土。你看这个甚至是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讲说， 都是非常非常的愚蠢的。我们今天对于宇宙呢，已经比以前要多知道好多了。比如说讲到宇宙的大小的话，都是用这个光年来计算的，几十亿光年啊，100多亿光年等等的，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中间。我当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就不敢在这边这个班门弄斧啊，乱讲一些话。但是我们大家其实稍微涉猎一点，或者看到这方面的一些电视节目的介绍，会发现说，啊，那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来想象的。我们夜晚看天上的星空，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数在天上的星星啊，那时候整个的城市里边都还是天上都没有什么光害啊、污染啊等等，可以看得蛮多的星星的，但是数都数不完的。那以后更多知道那个天文学上面的一些的报道啊，就是一般的讲那个 common sense 的那个啊，那个都是我们完全没办法想到。所以我们讲说天文数字哦，那就是太大太大，我们都没办法讲的。这边用到第十二节讲工具的时候，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呢是用智慧的用语。神没有界限，无法超越，别无来源的智慧，在这边呢就带到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十二节说，谁曾用手心来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呢？这个在西方跟东方啊，讲到虎口是不一样。我问你啊，如果说你说用虎口来比的话呢，你是怎么比法？那我们在华人中间啊，一般讲说就这样子一个虎口了，从这边到这边呢。反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发现到说他们讲一个虎口啊是这样子比的啊，从这个大拇指呢到这个小指头这边啊，这样子是一个虎口啊。各地方的习惯不同，但是呢原理都一样，就是你能够用这个虎口来量苍天吗 ？No。你能用这样的虎口来量整个宇宙吗 ？No。或者说我们用地上这个升啊、斗啊这些的来量整个的宇宙的这个东西嘛，或者大小这种，那个是太愚蠢、太愚蠢的问题了。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来称山岭，用天平称纲领。这边呢，连续用五个反问句，使得强调的重点更加的有力度。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特别是第十二到第三十一节里面啊，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多次用到反问句，这是修辞学上面用到的一种方式。这个反问句呢，是不指望他的听者来回答的，因为不需要回答，也无从回答。这个反问句呢，本身就是一个信息。这边第十三、十四节是用智慧的言语，比较像新约里面罗马书第十一章33到36节，那边讲说，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而且是归于他的。那边用原本的文字呢，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几个介词、介系词了。那翻译成英文的话呢，就是 from him, through him, and to him, unto him. 所以在那个 NRSV 呢，把那节翻译成为 for from him and through him and to him are all things. 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而且是归于他的。那这个在新约的罗马书里边讲到，它的根源你可以说至少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没有，任何人都不行。先知用修辞学上的方法，用最小的跟最大的来做比较。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呢，第15到17节里面更加继续发展这个主题，上帝极其广大，无可比拟。所以他在转而看到地上，讲到政治方面，他说看啊，列国都好像水桶里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看啊，他举起众海岛，好像举起极小的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 也不够做燔祭，列国在他面前只算他好像是不存在一样，在他看起来微不足道，只是虚空。这边用到一个讲法呢，就是比那个没有还少， less than nothing。 那这有点像我们讲说他不是最低还是更低的，这是我们现在一般用到流行语的那个讲法。英文里面讲说 lower than the bottom， 比这个最底部的还要更低的。那这个当然是一种修辞学上面的讲法了，但是用来讲到上帝的时候呢，你差不多就是这样讲到。这是我们用一个比方讲到说，你用一跟一千万跟这个无限大来比的话呢，都是等于说是零的，等于说是什么都没有，等于是 nothing。所以不管是一还是一千万，跟无限大来比都是 nothing。这是我们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学这个数学的时候呢，慢慢就形成一个观念。后来呢，这用在讲圣经里面果然是如此的。你拿什么跟上帝比呢？用人有限的这个头脑跟上帝来比吗？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18到20节呢，在讲到说上帝他是真神，你没有办法来发明这个真神的。人呢可以发明一个神明，建造或者塑造一个偶像，但那个只是人的一个投射，只是工匠手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但是真神的话呢，真神是无从发明起的，就是这段里面讲到。所以对比这些偶像的话，偶像是人手所造，所以这里是用这个宗教方面来讲到。我们前面12到14节呢讲到智慧方面，第15到17节呢用政治方面来讲到，而第18到第20节呢从宗教方面来讲到，下面21到24节呢是用地上的君王来比较，然后25到26节呢又回到天上，天上的万象来比较。所以你看到说这段里面讲到创造以赛亚用了好多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18到20节呢讲到说，人只能够局限在自己的思想想象当中，他无从来发明这个真神的。而制作偶像的工匠刚好相反，你制作偶像的话呢，差不多就是自己的一个投射，他的形象呢是人的投射，他的装饰也是巧匠的手艺，用地上的材料，不管是用金子啊，用银子啊，用木头啊，石头等等，通通都一样，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为的艺术可以来造成，所以这边呢第19节20节都提到巧匠。巧匠像谁呢？好像亚和利亚伯跟这个比沙列，但是呢他们用他们的技艺这个技巧呢是来建造会幕，但这边提到这些地上这些工匠呢，他们用他们的手艺来铸造或是雕刻偶像的。21节24节呢在讲到说，只有耶和华是才，他才是君王，没有人能够跟他来挑战。这是又用一个主题跟这个创造的神来做比较。神的创造其实接下来呢很自然的一个题目就是，他是整个宇宙的大君王。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那边就看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呢讲到上帝创造万有。那接下来呢第一章的26节27节28节呢讲上帝造人呢，就是指定人赐福人要跟上帝一起来管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就是做小君王的。因为上帝是大君王，那他在设立我们这些人做一个小君王，代表上帝来治理全地。而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们岂不知道吗？岂未曾听见吗？难道没有人从起头就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不明白吗？这些事情应该是我们知道地球的历史，知道整个宇宙的来历，那我们就应当对上帝有更深的一个认识。这些呢，人、地，甚至整个的宇宙，跟上帝一比的话呢，根本都算作是 nothing， 算不了什么，都是虚无的。只有上帝自己呢，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万国之上， 地上没有任何的君王能够跟上帝来挑战。所以这边呢，要我们就是跳脱地面到上帝那边去，从他的眼光来看到整个地。如果我们看地的话呢，好比说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哦，地上那个法老，他以为我就是不可一世，可是呢圣经里面向来讲这个法老称他也不过就是地上的埃及的王而已，只有耶和华呢他才是宇宙独一的真神。上帝呢他是独一的神，上帝呢对于整个宇宙就有完全的权柄。25-26节呢再一次讲到带领我们的思想到天上，看到天上这些的日月星辰，上帝创造万象而且无一遗漏。这个地方啊，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的信息，就是啊，你看天上这些星啊那么多，但是上帝呢每一个个别称呼他的名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参加一些的活动啊，像童子军之类的，中间有一个呢就是学习认识天上的一些的星座。好像我到现在呢晚上也喜欢呢就是看到说天上的猎户座啊、仙女座啊、天后座啊等等之类的，大概帮助我们可以来辨认方向，也可以找到北极星啊，这个不错。但是其他的我就真的不知道，除非是这些的专家呢，那他们就看到说天上有哪一些什么这些的星座，透过天文望远镜啊等等的看到半人马座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都是有名称的，就我们人给他的。可是能够叫出名字的天上这些星星啊终究还是少数。可是这边讲说，你不能讲说天上的星星多少亿颗、几十亿颗、几百亿颗，可是呢在上帝的眼光看到每一个都是有名字，每一个都好像说上帝家里面养的那个宠物小白啊、小花这些的，上帝都叫他们名字的。这在约伯记那边呢就是上帝讲说，你看到天上的太阳，天上太阳呢也就好像上帝家里面养的那个小哈巴狗、黄金猎犬，每一天呢就是依靠上帝啊，早上说来起来了，我们去散步，上帝就带着他啊从天这边走天那边，走天那边呢就是黄昏了，那就回家了，就是天就暗下来了。那是在上帝脸啊，就是上帝家里面所养的那个小狗小猫一样。上帝呢他不但创造而且直接管理，没有一个遗漏，他不是一个盲眼的钟表匠，好像说把这个世界造好了之后他就任其自生自灭，他就不再管他了，不是。整个圣经里面讲到创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位创造者他继续在那边看顾保守眷顾，他在那边管的。那这是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创造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讯息。27-31节呢就好像这一篇的一个讲章的结尾，我们说这篇讲章呢从40章的开头啊，你们要安慰开始啊。40章的第一节到11节呢像是整篇啊，后面从40章到第66章它的一个前言一个序言呢。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第40章的12-31节呢就是它的第一篇信息了，就是讲到上帝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它最重要的要带出这个听众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讲说 response M， 就是听众有什么回应呢，他就看到说就直接对以色列人讲啊，雅各啊，你为什么说上帝好像没管我一样没看到一样。这边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27节讲到雅各的小信心中的疑问，28节讲到上帝的全能永远的保证，29-31节呢再次讲到上帝的承诺跟转化的大能。27节呢这边就讲到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好像针对在被掳中间的百姓，他们觉得上帝忘记了我了吗，上帝没看到我现在受到苦情吗等等。所以你这边讲到呢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这些人呢被掳到外邦去，常常会有疑问，神是不是有能力，神他若有能力的话 他对我是不是有善意？他对我有善意的话，他是不是对我还在乎？他对我在乎的话，他有足够的智慧、能力等等的来做什么事情吗？这是人的这个心中的疑问。所以这里呢，就是27节讲到，把雅各他心中的疑问就浮到台面上来，直接面对他这些的困境。而28节呢，就是讲到上帝的全能，给人的回答：上帝永存，上帝永在，上帝他不困倦，上帝他对人有智慧。那这是指引给我们一条的路，很宝贝。然后29到31节呢，再讲到上帝的承诺转化的大能。这里呢，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我们把那个经文再念一下，29到31节这边：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疲乏呢，是讲我们里面呢、那个里面的能力的匮乏等等的挫折。而外面的这个软弱的话呢，更讲外面加给我们的那个感到疲累的那个感觉啊。可是呢，30节那边讲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然跌倒。可是上帝却赐恩给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个是我们很多人背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啊，大概是最早背诵的一些经文的，甚至我们也会唱这些歌等等。这边我们做点解说呢，29节当中疲乏就是内在缺乏力量，软弱以至于失败。30节当中困倦的话呢，就是指生活困顿造成的疲累不堪，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就是软弱的，它就加给我们力量。年轻人跟这个强壮啊，强壮的特别是讲的一些像是士兵啊，这些的勇士是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他们有很强壮的力量。但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这些的勇士等等的话呢，都是指到他们天然的力量。可是第31节那边呢，却是讲到上帝给他们超然的力量，等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力，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个等候呢，是指的忍耐等候，而且呢，在上帝里面有那种信靠跟内心的安息。好像我们读过第30章第15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奔跑啊费力，而是等候在耶和华的面前。这里重新的话呢，就是讲说更新变化，好像人就变成老鹰了，改变本性了，能够展翅上腾了，飞上云端。这个不是自然的力量，而是等候耶和华而来的力量。奔跑呢，是要格外费力，像勇敢的参加马拉松比赛。行走呢，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磨练。所以有人讲到说，他前面先讲到飞，然后再讲到跑，再讲到走，好像是人少年、中年跟老年，但是也可以讲到说呢，那个飞好像一时的激情，跑呢是一阵子的热情，而这个行走的话，那就是一生的恩情。这里我们要回答问题呢，上帝的创造，他造成一切，使他存在，他也守护一切，免得他遭受破坏，他也掌管一切，使它能够按时候运行，它也引导一切，能够指引它所定的目标。可是我们又问一个问题，先知在讲到安慰的信息的时候，为什么最开始就先讲到创造呢？这个对后面的信息有些什么帮助呢？整体来讲啊，旧约圣经讲到创造的经文啊，其实不算太多的。我们大概数得出来啊，创世纪1章2章啦，然后约伯记38章39章啦，诗篇第8篇第104篇呢，还有诗篇89篇。可是这些简短的经文呢，都是很重要，每一次的都是带给人保证。好像约伯记38章39章，约伯感受到我为什么受苦，上帝说我带你看整个的宇宙， 上帝那边管这一切，何况是你约伯呢？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上帝啊，求你重新为我造清洁的心，求你用你创造的大能力来重新创造我，让我可以重得救恩之乐。诗篇89篇是在整个南国犹大，在他们的君王体制好像都要崩溃了，大卫之约好像就要废弃了，可是呢，上帝就带领他看到天上，上帝这边掌管一切，上帝是宇宙的大君王，他也是地上以色列的君王。这一些呢，就带来给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同样的信息，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也就是后面接下来讲到他拯救我们的神，他在那边掌管这一切。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啊，或者呢，你再加上一点点啊，假如说连创世纪呢，也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前言，讲到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就是他们经历一个新的创造。或者我们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边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在上帝的创造恩典大能的当中，能够高声的唱，要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一直行走在上帝恩典的带领当中。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里。